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3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将带您回顾1989年六四事件，并且带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最新进展。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总统川普在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时候说，他代表的是匹兹堡的公民，而不是巴黎的公民。但是匹兹堡市市长佩多图说，他个人被川普的言论冒犯。佩多图说，川普的演讲写作者使用匹兹堡作为一个依赖煤炭大公司和钢铁大公司生存的肮脏老城的成见印象。佩多图在推特上说，作为匹兹堡的市长，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为了我们的市民、我们的经济和未来，我们将继续遵循巴黎协议的准则。佩多图针对川普的声明而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重申市政府将在2030年要达到削减一半的能源使用和全部使用再生能源的目标。越来越多的市长、州长和企业都做出了保证，要加强努力来达到2015年巴黎协议的目标。为了迫使朝鲜放弃对核弹的追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加大了对朝鲜的国际压力，在其制裁名单上又加上了14人和4家公司。由于朝鲜今年增加了弹道导弹发射，安理会一致投票通过对朝鲜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朝鲜的这些导弹测试，包括上个月的三次测试，违反了安理会要求停止这些活动的现行协议。美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与中国协商起草了这项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宣布，回应未来挑衅的行为的所有方案都不能排除在外。他说，除了外交和经济后果之外，美国依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反击朝鲜。星期五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次民众示威中，至少有四位抗议者在与防暴警察的冲突中被打死。防暴警察使用高压水枪和催泪弹来驱散示威群众，同时也向人群开枪。上个星期三在穆斯林斋月开始的时候，一辆卡车炸弹爆炸，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民众的愤怒情绪十分高涨。这次爆炸事件是2001年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之一，共炸死了90人，450多人受伤。星期五有1000多名示威者上街游行，许多人举着死难者的照片聚集在爆炸现场附近，然后走向了总统府的方向，要求阿富汗政府辞职。目前没有人宣布对星期三的卡车炸弹袭击事件负责。阿富汗情报部门认为是同塔利班结盟的哈卡尼组织所为。死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平民，但是也包括一些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成员。星期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的年度安全论坛上赞扬中国同国际社会一道致力于朝鲜契合的努力，但是在谈到南中国海的时候，他说中国罔顾国际秩序，把南中国海人工岛礁军事化的做法不可接受。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现场同各国代表团和媒体说，我们不能接受侵犯国际社会的利益，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种秩序有利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包括中国。他说，建设人工岛礁以及在国际水域无可争辩的部署军事化的设施，破坏了地区的稳定。马蒂斯指出，中国在人工岛礁礁头进行军事化部署的做法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做法。马蒂斯说，北京的做法不仅在于人工岛礁上进行武器部署的性质不同，而且无视国际法，蔑视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力图否定通过对抗性手段来解决问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阐述了川普政府的亚太安全政策，许多与会代表对美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上的领导角色依然没有足够信心。我们现在就联系正在新加坡采访这次安全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李宝，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马蒂斯部长今天在备受期待的这个演讲中，是就美国的这个总体亚太政策做出了什么样的表述呢？
您刚才在节目报道中也提到了很多具体的事情，包括朝鲜和南中国海，他确实是做出了一些表述。那么至于美国的总体的亚太政策呢，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首场会议上说呢， 川普政府毫无疑问会继续的致力亚太安全。他说美国的行动胜于雄辩。我们来听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早上在新加坡的说法。
从地理和前景两方面来看，美国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在我以国防部长身份进行的首次外访、副总统彭斯的首次外访以及国务卿蒂勒森的出访来看，美国政府正在展示我们注重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
好，除了刚才部长提到这些外访之外呢，马蒂斯还说美国军队的这个各大军种呢，已经呢将过半的资源哈，包括海军，包括海军陆战队，包括陆军，已经将很多这个过半的资源已经部署在亚太地区，而且会继续的这么做。鲍荣。
是的。好的，那么这个与会者似乎是没有完全接受马蒂斯的有关承诺，这是为什么呢？
对，其实大家对他都很蛮尊重的，他是一个退休的美军的高级将领，四星级上将。但是呢，他毕竟现在身份不一样，他现在是代表川普政府的，他是川普政府的国防部长。那么在出席这个香格里拉对话的这些亚太国家的这个蛮多的官员说，川普政府呢过去呢几个月来采取了一些行动，刚才也提到了关于这个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还有一些没有提到，就刚才您在节目中没有提到，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当然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多次说过这个事情。那么这些官员们呢，亚洲官员们希望马蒂斯能够呢借这个出席本届相会的这个机会，向大家保证美国会继续的致力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和平安全。那么听完马蒂斯演讲之后呢，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主办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亚洲分部执行主任贺徐立博士对美国之音说，马蒂斯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了，在演讲中呢阐述了美国会致力于亚太的安全，但是呢川普政府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却削弱了许多国家对美国的信心。我们来听听贺徐立是怎么解释的。
马蒂斯试图表示可以通过双边或其他形式的多边经济合作来替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但我认为地区国家不会完全信服这一说法。
我们还在这个现场呢采访到我们的听众观众都非常熟悉的，在奥巴马政府当中呢担任过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他呢说，川普政府的亚太安全政策并非由马蒂斯部长一个人说了算，就是就算他马蒂斯部长今天的这个表现不错，但是呢这并不表明川普政府的政策就一定能够让人信服。他认为呢地区安全仍然有理由，地区国家仍然有理由啊对美国未来的安全政策的感到不安。我们来听听坎贝尔前助理国务卿是怎么解释的。
There is a gap, and it's undeniable.
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等人的传统做法跟总统的做事方式存在距离，这一点无可否认。总统可能在考虑颠覆美国处理全球各项事务的一贯做事方式。
The status quo and the tradition. 报告的就是说，在这个马蒂斯部长说就演讲之后呢，就两三个小时之后吧，马来西亚的国防部长走上同一个讲台，他对与会者说他目前还是不清楚川普政府的亚太政策，所以呢认为这些国家呢就是本地一些国家要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共同的一起来对付呢未来的这些不确定性。鲍荣。
好的，谢谢记者李宝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多谢各位。
明天就是6月4日，距离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整整28周年。美国之音焦点对话和时事大家谈本周邀请到六四亲历者回忆当年，并且展望未来。今天的节目也将带您回顾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来龙去脉。
1989年4月16日，上万名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悼念于15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胡生前主张政治改革和反腐败，学生们以哀悼之名，针对政府提出了多项改革要求。
4月22日， 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超过10万名大学生在大会堂外及中南海前静坐示威。3名学生代表求见总理李鹏，未得回应。
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其他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声称这次学生运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社论激怒学生，并引起各地更多示威。
4月27日，大约20万名学生不理会官方威胁，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沿途突破了多道军警封锁线，受到大批民众的支持。次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提出了与政府直接对话等7项要求。
5月4日，10多万名学生借着五四运动70周年游行至天安门。同一天，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
5月13日，学生领袖王丹带领数百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把抗议行动升级。
5月15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访问，原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临时改在机场举行。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全球记者云集北京，他们向全世界现场播报了中国的学生示威活动。同时，天安门广场上绝食学生增加至3000人，学生运动蔓延至10多个省会。5月17日，最高领袖邓小平在他的家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赵紫阳受到指责，邓小平决定戒严。
5月18日，总理李鹏与绝食学生代表进行维持50分钟对话，会上李鹏与学生领袖乌尔开西等人针锋相对，对话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在学生绝食第7天的凌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慰问绝食学生，这时赵紫阳已经在党内高层斗争中完全失势，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那也是方丈，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看到我们中国世界石化的那一天。你不像我们，我们就老了，无所谓。
当晚，李鹏在国营电视上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广大的革命的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5月20日晚，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分批开入北京，大批市民围堵军车，向解放军劝导申诉，从而使戒严令无法执行。僵持3日后，解放军撤出北京。
5月23日，3名抗议者用带染料的鸡蛋击中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在广场维持秩序的示威学生把抗议者交送警方。
之后一周内，天安门广场示威学生对是否撤离广场出现了意见分歧。经过表决，决定继续静坐，留守者绝大多数是从外地前来支援的大学生。
5月29日，中央美术学院等6所院校学生在晚上赶制成一座民主女神像，树立在天安门广场。
6月2日，青年学者刘晓波、高鑫、周舵和台湾歌星侯德健四君子来到广场大学生中间，宣布展开72小时绝食。
6月3日，接到清场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4周逐步向天安门广场前进，受到前2周成功阻挡军队的影响，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头阻止部队行进。当晚约10时，第38集团军在长安街5棵松十字路口向示威群众开枪，惊讶和愤怒之际，一些民众开始以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甚至纵火焚烧军车。军队行进至天安门广场西侧大约5公里的牧区地，遭遇市民激烈抵抗，再度开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救护车！
打下去！
6月4日凌晨1点，解放军陆续抵达天安门广场待命，这时还有上千名抗议学生仍在广场上。凌晨4点，学生领袖封从德通过口头表决的方式组织广场最后撤离，避免更大牺牲。
6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将民主示威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中国其他地方爆发了抗议镇压的示威游行。
虽然这时军队已经控制天安门广场，不过西方媒体所拍摄和录制的一名男子只身于长安街阻挡坦克行进的影像引起世界各地的轰动，并且被视为整个六四事件标志性的画面之一。
美国和欧洲各国同声谴责六四镇压，陆续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但是中国政府则开始通缉一批学运领袖、工运领袖和知识分子，并在各地逮捕了大批参加示威的人士。
6月24日，当局正式宣布罢免赵紫阳职务，江泽民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六四事件实际伤亡人数仍然存在很大争议，由丁子霖和张先林等在六四事件中丧失子女的人们共同创办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在2011年8月提出确认于该事件中丧生的202名死者名称。
如今中国政府禁止有关六四事件的讨论，并采取措施阻止或者审查相关资讯。同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和男子只身阻挡坦克车的画面已经跨越国界，成为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永恒象征。
北约卫视将在明天6月4日，也就是天安门事件28周年当天，为您邀请六四学运领袖、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做客海峡论坛。接下来我们就请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来为我们介绍。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这个星期天6月4号，天安门事件28周年当天，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六四学运领袖、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做客海峡论坛，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块来探讨回顾六四这个历史的伤口究竟对于最近发生的李明哲案还有两岸当前的政治局势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敬请锁定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星期天见。2017年，几百万美国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就业前景是喜是忧？美中加深文化交流，有人支持，有人怀疑。我们来听听美国人怎么说。美墨边境的地下贩毒隧道错综复杂，我们要带你走进地道去看一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纷纷举行毕业典礼，今年大约有300万人将进入劳动市场。目前的失业率处于10年来的最低点，因此2017年的毕业生就业前景看好。不过对很多人来说，事业是否成功取决于你有没有不断的进取心和不挑剔工作地点。时间不等人，不过如果你可以选择哪一年毕业的话，那选择2017年就对了。尼可·史密斯是乔治城大学教育和劳动中心的经济专家。
我们现在的失业率是2007年5月以来的又一个最低点，对毕业生来说意味着找工作的机会非常非常大。
Awesome， 太棒了，我感觉非常好。
齐巴马纳维即将获得生化专业的硕士学位，不过他知道在今天的经济形势下，他的教育才刚刚开始。
Because science is never ending，
因为科学是无止境的，你学了4、5年怎么够呢？你必须学到老。
You have a lifelong to learn。
可是对于那些需要签证的国际生来说，工作前景并不明朗。
你愿意在这里找工作吗？
I do.
愿意，如果我有选择的话。
其他毕业生也必须面对类似的选择。Bankrate.com 的马克·哈姆利克通过 Skype 对我们说，今天的经济形势意味着哪里有工作就要去哪里。
劳动力需求最强的是东西沿海地区，中部较弱，也就是说仍有人处于劣势，或者被经济复苏的脚步甩在了后面。
Or have been left behind by the economic recovery.
那些仍然寄希望于高薪制造业工作的人前景如何呢？
Those jobs.
那些工作比以前需要更好的技能，以前那些工作被淘汰了，不会再有了。
经济学家史密斯说，1970年代制造业占美国就业市场的2%，今天却不到1/10。美中两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里常常相互较劲，关系时有紧张。不过在艺术和教育领域里，很多人认为两国的关系正在加深。这种联系是好是坏，美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说这让两国人民获得经济和文化实惠是一种进步，可是也有人表示怀疑。我们来看看记者李爱玲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准备好跳。
家长们对学习中文越来越感兴趣。
Jobs for young people.
年轻人如果会中文又会英文，又有一些文化交流经验，有利于他们找工作，确实会不一样。中国通过孔子学院资助一些汉语和中国文化项目。加州公立的百老汇双语幼儿园中文部老师陈义珍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孔子学院给予他和他的学生很多资源和帮助。
有一年他们从四川重庆请了就是中国folk culture 的东西，他们有请那个真的很棒的那个变脸的艺术的来表演给我们小孩看。
中国在全球有近500所孔子学院，大多设在大学校园内。
You're sort of training.
你其实是在培养新一代的外交家。但是长期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林培瑞说，孔子学院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例子。
软实力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思想层面的一个实力，比如美国的电影或者韩国的电视剧了，这都是所谓 soft power， 让其他国家的老百姓跟你感觉到亲切。
林佩瑞说，设在大学校园里的孔子学院常常限制学术自由，不允许讨论中国人权问题，令人不安。
是一种自我审查，因为我接受，我美国方面我接受中国的款子，中国的老师，中国的一切，他是送给我的，我也知道是送的，他也知道是送的，所以呢我决定请什么人来演讲啊？不会请胡平，一个异议分子，不会请达赖喇嘛，不会请法轮功的任何人。
但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孔子学院院长简苏珊说，他们不回避敏感议题。
Whether it's artists that we present here who are active in sort of...
不管是请积极参与反对政府运动的艺术家，还是放映可能并未获政府认可的影片，我们都不会回避。但是我们会对中国的同事说，我们承诺会以公正平衡的方式呈现任何事情。孔子学院会有怎样的影响？人们因其视角不同而有不同看法。
我觉得总的来说，中国政府施加的这种软力的努力不是那么成功的，至少它远远没有达到北京愿意的那么成功。
I think an important part of what we do.
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帮助聪慧和有创造力的学生为未来做准备。这些未来将在全球就业市场上竞争的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将决定北京的软实力是否成功。
毒品走私犯们为了把毒品偷运到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设计了各种隐秘的路径，包括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挖掘规模巨大而又复杂的地道。
我们的记者马蒂内斯亲自来到了美墨边境的秘密隧道去体验一番，看看阻断违禁药物流通到底有多难。
对于非法大麻贸易来说，地下隧道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运输形式。自1990年起，在美墨边境发现了超过220条隧道，其中60条地处美国边境巡逻队圣地亚哥办事处的监管范围。该办事处的发言人何塞·赫尔南德斯解释了这一区域为何特别受走私者的喜爱。
你看，这是一个工业区，我们看到许多仓库和许多途经的卡车，在下午两点或早晨看到他们很正常，再寻常不过，所以走私者就藏在这些可以被人们看到的地方。
美国境内来往卡车发出的噪音和墨西哥境内密集的工地吵闹声掩盖了挖掘秘密隧道的工程。就像这条未完成的隧道，发现于2009年，毒贩们在隧道工程和设施建设上的花费绝不吝啬，建成一条隧道需要花费约200万美金。这是加尔韦斯隧道20米深，治理相当的复杂，有铁轨、电灯甚至电话系统。这个隧道在边境隔离墙下延伸70米，是用钻头、凿子和铲子挖出来的，在它还未完工时就被发现了。为了协助侦查，美国边境巡逻队也配备了各种复杂的工具，包括探地雷达和传感器。兰斯·勒努瓦负责领导圣地亚哥隧道拦截队，队员们被称为隧道鼠。他说，走私者主要用这些隧道来运送大麻，这种毒品体积较大，而且它独特的气味使它很难逃过缉毒犬的鼻子，也很难通过边境检查和机场。大麻走私让边境巡逻人员不得休息。
他们在墨西哥南部与美国接壤的地区拦截了13个人，他们在一个卫生间地板下面发现了入口，用升降机系统下去。
这条隧道被发现之后就被美国当局关闭了。
我们去查这些隧道的时候，会在地面上画一个叉，钻下去找到它们，并用水泥填满。
从2007年到2015年，美国国土安全局花费了870万美元来用水泥填堵隧道，而墨西哥的相关部门使用了不同的方法。
他们通常是把垃圾堆到隧道入口，直到入口被封堵住。
美国当局不认同这种做法，因为这不是永久性的填堵。至少六条地处墨西哥境内的隧道又再次被打通了。墨西哥当局说他们用不起水泥，但美墨两国继续合作封堵隧道和走私者。美国认为违禁毒品和走私威胁到国家的健康与安全。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已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敏诞100周年，他给美国留下的影响不可磨灭。不必流汗健身，一种药丸就可以搞定，你想不想尝试？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5月29号是已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敏诞100周年。肯尼迪是美国第35任总统，在1963年遇刺身亡。在不到3年的任职期间，他在美国的文化和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都华盛顿郊外阿灵顿国家公墓内的肯尼迪总统的坟墓是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吸引来那些在总统遇刺时尚未出生的年轻人们，以及总统的同龄人。
I was in college when that happened.
刺杀事件发生时我还在读大学，那一代人都记得他们是在哪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也目睹了之后发生的事件，包括总统的葬礼，全美国都停下来观看了葬礼。
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肯尼迪总统的任期后来被称为卡米洛王朝时期，这一童话般的形象也得益于他的妻子。
There's a myth around him, and he died very young.
他充满了神话色彩，而且英年早逝。他去世的时候子女尚幼，他的妻子也依然美丽动人，他们都为美国人民所敬爱。他去世后，关于他神话般的传说越来越多，我们对他的记忆是一个年轻人，是一个用演讲鼓舞民心的人。
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宣誓就职时只有43岁，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他呼吁美国人民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他还呼吁各个政党合作致力于共同的目标。
We observe today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党的胜利，而是自由的庆典，象征着一个结束以及一个开端，意味着延续，也意味着变革。
肯尼迪总统任期内充满了同苏联和古巴的冲突、越南战争以及太空竞赛，建立志愿项目和平队是他影响最为深远的遗产。学者们对肯尼迪总统的评价各异，许多人认为他的悲剧性死亡和短暂的任期使得客观评价难以实现。不过，肯尼迪总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政治家。
番红花一直被看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料之一，有时还被当成货币来使用。这种植物基本上生长在欧洲、伊朗和印度的部分地区。现在一家美国公司希望培育和平，为阿富汗生产的番红花开发新的市场。
在芝加哥北侧的巴巴里巴餐馆，一道关键的佐料事关厨师长马特霍尔姆斯菜单的成败。
我们在巴巴里巴餐馆的招牌菜西班牙大锅饭里主打这道佐料，在饭后甜点和其他一些菜中也使用这道佐料，所以能够有高质量的番红花至关重要。
在亚洲、中东和地中海各地的美食中，番红花是常用成分，不过在美国用的较少。番红花虽然有6000万美元的市场，但是在美国并不是广为人知。然而霍尔姆斯的番红花供应商鲁米香料希望改变这一现象。
我们的名字来自贾拉鲁丁·鲁米，他是13世纪的诗人和哲学家，出生在今天属于阿富汗的地方，是一位苏派神秘人物。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哪里有废墟，哪里就有找到宝物的希望。
金伯利镇和基斯·阿拉尼兹是鲁米香料的两位创始人，他们都是美国退伍军人，曾在阿富汗服役。他们返回美国时带回来的不仅是作战经验。
我一直做不到去了阿富汗就完事儿了，做不到在那个地方待过一段时间后离开那里就再也不去想它，特别是你跟生活在那里的人建立的关系。
这些关系形成了鲁米香料商业战略的核心，那就是增加美国对他们在赫拉特省遇到的阿富汗农民所生产的番红花的市场需求。
鲁米香料的优点是他们有高端产品，用起来极棒，而且这还是某种双重服务。他们的项目帮助阿富汗农民、帮助妇女带来积极影响，而且不仅只是卖产品，所以这真的是从两个世界获取最大的好处。
大家都知道运动有利于身心健康，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真的动起来。如果有一个药丸就能让你得到运动的所有好处却不必出力流汗，你会动心吗？
人们锻炼身体出于各种原因，最主要的不外乎健美塑身、增加自信以及心情舒畅。运动不仅对肌肉、对整个身体、大脑、心血管以及各方面都有好处。运动最主要的功能是教会身体消耗脂肪，而不是消耗糖分。
我们的研究项目是要加大脂肪消耗，减少糖分消耗，让更多的糖分留在大脑中，给大脑提供足够的能量。所谓耐力就是让大脑精力充足。
在一份新的研究报告中，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化合物能给老鼠重新编程，让它在基因层面挑选能量源时选择消耗脂肪而不是糖分。
因此只要你给大脑保持足够的糖分，就能够长时间持续消耗脂肪。其中的奥秘就是改程序，这就要积极消耗脂肪，抑制糖分的流失，这其实就是健身的目的。我们的这种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如果这项研究也适用于人类，那么无需运动就可以得到一些平常健身带来的同样的好处，这对不能运动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帮助。不过这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无法替代有氧运动。
用了这种药，你能够得到所有塑身的效果，但无法促进血液供应，你没有改变心脏功能，这意味着我们的耐力是和大脑相关的。保证我们的头脑转动，要让头脑不断转动就得跑起来。
动物实验显示，这种药片极大地增加了耐力，改进了他们的整体健康。这个研究团队希望在人类试验中看到相同的效果，相关实验有望在半年后开始。
旅行家麦卡梅耶在德克萨斯州西南部旅行，他最后一站来到了大湾国家公园，这里有壮阔的沙漠和秀丽的里奥格兰德河谷，同时也是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一部分。今天梅耶就要和我们分享这段旅程的精彩片段。
这是从车窗里看到的景色。
国家公园旅行家麦卡梅耶开车进入了德克萨斯州西南部的大湾国家公园，立刻被这里的美景所震撼。
这真是时间雕琢出来的鬼斧神工般的景观。
这片神奇的景观占地32万多公顷，从干燥炎热的沙漠到凉爽的山地，再加上里奥格兰德的一部分，形成了美国和墨西哥之间1600公里的天然边界线。
完全就像是西部电影里的景色。
这座国家公园的地形多元化，植物和动物的种类也非常繁多。梅耶在里奥格兰德村沿河的天然步道上近距离地观赏大自然。长途跋涉后，梅耶沉浸在这个古老的温泉里。据信温泉有着疗愈的效果。
这样过一个下午真不错。
第二天，梅耶淌水跨过里奥格兰德河进入墨西哥境内。
我快到河中央了，河水还没有过膝。我们成功的从美国跨越里奥格兰德河进入了墨西哥。
接着梅耶骑马进入小镇，
来到博吉亚斯，游客要到墨西哥海关去登记。
过了海关后，梅耶要去吃午饭了。
我先吃三个素玉米卷和玉米饼。
淌过里奥格兰德河回到美国后，梅耶就前往契索斯山脉。
这里很干燥，可是我的眼镜开始起雾了，防晒霜弄到了我的眼镜里，我一边出汗一边流鼻涕，山上很冷，我难受极了，可是景色太美了，我情不自禁地加紧脚步继续往前走。加油麦卡，你没问题。
他终于登上了艾莫里顶峰。
这里成功了。
第三天，梅耶准备划独木舟，从圣艾伦纳峡谷的河口出发，梅耶顺流飘下了里奥格兰德河，至少有一段很顺利。有些河段水非常的浅，只能拖着独木舟走。
导游一个人拖着两只独木舟，帮助大家渡过这些实在是太浅的河段，所以不像你想象的那种急流冲浪，而是很浅的独木泛舟。
第四天，也是最后一天，决心要走遍美国国家公园400多个景点的梅耶，前往大湾国家公园里最偏僻的地区。这是一段漫长而颠簸的旅途。
最后这段路，我疲惫不堪，又脏又累，不过很有成就感。我全面地体验了这个公园，还看到了我以前想都不敢想去的一些地方。
游览了大湾国家公园之后，梅耶说，这是他至今最喜欢的旅程之一。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特别节目对话名校招生官，这一期为您带来的是位于美国的麻塞诸塞州剑桥市的麻省理工学院，这里为全世界培养出了无数高级科技人才。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对这所学校的招生官进行了深度访谈，招生官马特·麦克盖恩将谈谈他们会录取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学生与麻省理工学院的使命和文化相匹配。
My name is Matt McGann. I'm the director of admissions.
我叫马特·麦克盖恩，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招生办公室主任。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位于麻萨诸塞州剑桥市的研究型大学。 学校的使命是利用科学技术和其他相关的科学分析类学科去解决世界上重要的问题。麻省理工的使命是着重解决有关科学分析方法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关注社会科学、建筑学和其他的领域。所以我们这里聚焦的问题主要包括环境能源、世界能源危机、全球范围内的贫困问题、癌症及相关疾病。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源于科学技术，同时这些问题也有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因素。麻省理工审阅学生申请时会看许多方面，第一就是学生是否与麻省理工学校使命和文化相匹配。我们学校的文化强调协作性，我们希望带动大家共同解决问题，而不是单干。我们希望学生不仅可以展现他们的个人能力，还能展现与他人合作的能力。有时我们是从学术项目上考察这方面，有时是从课外活动上发现这一点，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麻省理工的校训是知行合一，所以我们这儿的教育理念是既有想法，也就是理论，同时也有行动，动手实践。所以我们想要的是既有理论基础，又能付诸实践的学生，包括敢于冒险，能够采取主动，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在学生申请中能够看到的特质。今年我们收到了20,000多封学生申请，截至今天我们发放了1400封录取通知书。我们今年的实际录取人数是1100名学生，在本科生中国际学生大约占10%，还有很多的研究生也是国际学生。我们招生办公室负责录取这些学生，另外还有学生财务服务办公室，接着帮助这些我们觉得与本校匹配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读得起麻省理工学院。所以即使世界上最穷的学生，我们也能保证提供给他们足够的资源在麻省理工就读。在麻省理工，学生录取后面对的是整个学校，所有的学生入学的时候都没有选定专业。我们想做的是找到那些在任何一个专业项目下都可以成功的学生。大学第一年，我们让学生接触学校各种各样的项目，其中有一些对学生来说是很熟悉的领域，他们高中的时候接触过，比如数学、生物和文学。我们这里也有这些学科，但还有很多我们提供的东西是他们以前没怎么接触过的，比如材料物理学和工程和语言学等，这些都是在麻省理工很重要的领域，不过大部分学生在入学前没有接触过，所以我们让学生去学习所有这些不同的学科，让他们弄清楚如何利用他们的技术、天赋和兴趣来研究所有这些学科的任何课题。所以新生不需要决定自己想要做什么，其实从某种层面来说，还没有太确定自己的方向是更好的一件事儿，因为在麻省理工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我们希望学生可以尽可能多的去探索。我们鼓励学生去参加合作性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通常由学校的教授或是教员领头，不过全组的人都会贡献其中，来学习阿兹海默症，来发展自动化无人驾驶汽车，来创造下一代的国际互联网。我们希望人们走到一起，分享他们的想法和天赋，共同合作。我们相信当人们走到一起来解决问题时，这才是达到我们解决问题这个使命的最好方式。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5月份率国会代表团到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拉萨兰，拜访了81岁的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代表团成员之一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资深民主党议员吉姆·麦戈文。麦戈文议员是众议院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长期以来关注西藏问题以及全球的人权状况。 麦国文议员最近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就代表团与达赖喇嘛的会晤、西藏问题、全球人权状况以及美中关系的前景发表了看法。
麦格文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您最近参与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印度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进行了会晤。此次访问的目的是什么？您们就哪些议题进行了讨论？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ago, we went on a trip to Tibet.
大约一年半前，我们访问了西藏，中国政府让我们进入。那次访问也是由佩洛西议员率领，我们是多年来第一个能对西藏进行访问的国会代表团。我亲眼看到中国政府企图抹去藏人历史、藏人文化，我对此感到相当困扰。虽然他们严格控制我们的访问，但仍有人告诉我们实情。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只希望能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能学习自己的语言，庆祝自己的传统。我们回来以后就决定要进行另一个访问，也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完成的访问。我们到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进行直接会晤，我们要向中国政府表明我们支持达赖喇嘛，我们支持他与所有藏人回到西藏的权利，我们支持他们的信仰自由，自由地过他们的生活。达赖喇嘛不是个分裂主义者，他没说要脱离中国建立一个国家，那不是他的立场，但他和其他藏人都想要回家，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他这么做。
Religion freely, to be able to, you know, live their lives, as they say, see fit. His Holiness is not a separatist. He's not talking about forming a new country or separating from China. That is not what his message is. But he wants to go home, and so do his people,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ught to let him.
You just delivered a speech on the House floor.
您最近在众议院议场发表讲话，呼吁美国采取一个新的西藏政策。四月份您提出互惠入藏法案，为什么美国采取一个新的西藏政策至关重要？另外，您是否可以跟我们解释这个法案
？It's important that the U.S. have a new has a new policy toward Tibet because the status quo isn't working. You know, a year and a half ago,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et us into Tibet, I thought maybe that that was a signal.That maybe they were going to reassess their policy, and maybe be more reasonable.
美国对西藏应采取一个新的政策，因为现有的政策不管用。一年半前，当中国政府让我们进入西藏时，我想也许中国想借此传达一个信息，也许他们要重新评估他们的政策，也许他们会较为理性地处理西藏问题，但情况却出现恶化，压迫状况变得更加糟糕。我们到达兰萨拉前到尼泊尔访问，中国政府对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不让藏人难民进行登记，他们要登记后才能在那里合法工作、做生意和自由旅行。在许多议题上，中国政府的行为变得更加糟糕，在西藏地区关押更多的藏人。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我们的西藏政策，我们必须要了解，光说不做已经没有用了，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中国政府时常限制美国外交官、公民和记者进入西藏，但他们到美国时却可以自由行动。他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没有人会问他们问题。这个法案基本上就是说，你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就如何对待你。如果你要保留限制我们自由行动的权利，那我们也要保留这样的权利。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们应针对西藏问题公开对中国政府施加更多的压力，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人权问题。我们应该公开呼吁中国政府重新启动过去原有的和西藏人民的直接对话，中国政府应释放所有受到关押的良心犯。另外，我认为美国应尽快任命一名西藏事务协调官员，帮助提高这些议题的重要性。我们也谈到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成立一个西藏之友组织。我们会定时进行公开会晤，评估西藏的局势。我认为中国政府认为这个议题会消失。达赖喇嘛已经80多岁，有天他会去世，每个人都会忘记。我们到达兰萨拉与尊者见面的原因，就是向中国政府表明，我们不仅支持尊者，我们不会消失，这个议题不会消失，我们会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直到这个问题有所进展。我希望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中国是个美好的国家。我访问过中国，中国人民十分美好，中国有伟大的历史，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之一，他们在气候变化上采取很好的行动，我对这些都很支持，我希望和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忽视藏人的人权状况。
The reason why we went to meet with His Holiness is to make it clea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we not only support His Holiness, we support the cause. And we're not going away. And this issue is not going to go away. And we're going to keep on bringing it up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until there's some change. Let me just say this. I want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hina's an incredible country. I've visited there. The people are wonderful. Great history. China's one of the great powers of the world. They're doing great things on climate change. I support all that. I want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we ignore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that affects so many Tibetans.
You are the co-chair of the 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You touch upon that.
您是众议院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您是否可以评估您对目前中国人权状况的看法
？Situation in China.
Well,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regarding Tibetans is terrible. I mean, it is terrible, and it's gotten worse. But I'm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volving,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I'm concerned about the treatment of the Uyghurs. I'm concerned about human rights defenders who are jailed.
西藏人权状况十分糟糕，而且每况愈下。我也关注香港人的人权，维吾尔人遭受的待遇。我也担心目前遭关押的人权捍卫者，他们只因站出来说话，对这个制度提出批评，就遭到关押。人民有权表达反对的声音，不应担心会因此面临被关押、虐待，甚至在狱中死亡的可能。我们提出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例子，他在狱中死亡，藏人只能去领取他的骨灰来埋葬他。人权问题至关重要，美国和其他国家有道德责任提出人权问题。我也认为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更加踊跃地加入讨论。我希望和中国有个良好的商业关系，美国与中国的企业通过贸易获得了很多利益，这都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我认为美国企业同时有着道德责任来表达意见。我们在印度访问时，在新德里和孟买与美国商会领导人会晤，我告诉他们，你们都知道在西藏发生的事情，但你们什么都不说。如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却只字不提，你就是纵容这样的情况发生。中国希望与你们做生意，你们希望和中国做生意，但这并不代表你不能提出人权问题。
And I made the point that you all know what's happening in Tibet, but you don't say anything. And if you know what's happening, you don't say anything, then you're complicit. China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you. You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a, but that doesn't mean you can't raise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What is your assessment about President Trump's policy?
您如何评估川普总统处理人权议题和美中关系的方法？
I haven't heard Trump mention the word human rights, either during the campaign or since he's become president. And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his policy toward China is. One day he's critical, and then the next day, he's best friends with.
不管在竞选期间还是他上任之后，我还没有听到川普提到人权两个字。我也不知道他的对华政策。他一天批评中国，另一天和习近平成为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的政策是什么。我担心他把焦点放在商业交易上，而不是关注人权问题。国务卿蒂勒森曾表示，人权议题并不一定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优先顺序。如果这是真的，那这真令人难过。我时常和来自全球的人权捍卫者接触，他们依赖美国谈论这些议题。如果我们不谈论这些议题而选择保持沉默，我们将失去我们在人权议题上的道德权威。是的，我们希望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商业关系和外交关系，但我们不应该以忽视被压迫人民的处境作为代价。你知道，达赖喇嘛尊者提倡和平、爱、真理和正义，那是他的信息，他一点都没有对抗，他没有在提倡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我一直觉得很疑惑，像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为什么那么担心这个僧人，这么担心他所传扬的信息？如果中国能在这个议题上展现一些灵活性，我会是第一个到众议院表示赞扬的议员。我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对中国表示感谢。我想如果中国能在西藏议题上展现出弹性，国际社会将有十分正面的回应。我希望他们会这么做，我也希望能说些中国的好话。 我一年半前到中国访问，我们见了很多很好的人，我们也和中国政府里一些有审慎思考的官员进行会晤。如果他们能在这议题上做正确的决定，他们将会得到许多的赞扬。
Show some flexibility on this issue. I'd be the first one up on the floo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o acknowledge that. You know, to say that this is a positive thing. You know, that we are grateful to China for this. I mean, I think the world community would.Respond positively, if China were to show flexibility on the issue of Tibet. And I hope that they will. I want to be able to say nice things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gain, we were there a year and a half ago, we met with some, you know, wonderful people, and we met with some, you know, very thoughtful people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you know, if they do the right thing on this, they'll win a lot of praise.
您想对我们在中国的受众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I have nothing but the highest respec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again, I had the privilege of traveling, to, you know, China a year and a half ago, and I was,
我想传达的信息是，我对中国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我很荣幸一年半前到中国访问，那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人民很美好，很温暖。我永远都会感激那次机会。但我另外一个信息是，人权议题至关重要，它在中国很重要，在美国很重要，在全世界都很重要。不管你住在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地方，都应该能自由实行宗教信仰，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有得到人性尊严的权利。我也希望向中国人民表示，希望他们能在西藏问题上表达意见，帮助创造解决这个问题的环境，让在外流亡的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这不会威胁到中国，反而会展现中国了解我们所关注的人权问题，会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我们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并伸出我们的友谊之手。
This would show a China that understands, you know, the concerns of those of us who care about human rights, and I think it would enhance China's standing in the world. So.But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I extend a hand of friendship.
Thank you.
谢谢您，麦戈文议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的，一起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在威斯康星州米尔沃基市的一个加油站，比如电视拍摄下一名女子趴在车前盖上，阻止小偷偷走她的 SUV。疯传的网络视频显示，当嫌疑人爬进 SUV 时，梅丽莎·史密斯本能地跳到车上，双手紧紧抓住挡风玻璃上的雨刮。梅丽莎说，偷车贼一直在笑她，还连续踩刹车试图把她甩下去。最终，嫌疑人放弃了车辆，梅丽莎赶紧跳下车并钻进车里，停下了正在行驶但无人驾驶的 SUV。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梅丽莎承认这样并非明智之举，但这是她对劫车的直觉反应。俗话说，冲动是魔鬼。秘鲁的裁判就没有梅丽莎这样的好运了。上个星期，一名秘鲁足球裁判员在比赛中踢了一名因犯规而刚被红牌罚下的球员。事件发生在身穿黄色球衣的科克里索体育队和红色球衣的未来保护者队之间的比赛中。最终，未来保护者队以3-2击败了对手科克里索体育队。在世界另一端，台北市的乘客可以在公交车上接近大自然了。森林公交车的车厢由兰花和各种蕨类植物所装饰，座位覆盖着郁郁葱葱的青苔，乘客可以在繁忙的通勤中享受花香。森林公交车可以承载20人，停靠台北的主要景点。森林公交车是指在以一己之力改变周遭环境，让台湾美好的现实活动，但很多人希望森林公交车能成为一项固定的服务。奥马尔是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缅因库恩猫，长120厘米，体重14公斤，它正申请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猫。目前的记录保持者归属于一只118厘米长的英国缅因库恩猫。3岁的奥马尔和两只狗一起过着轻松的生活，每天以袋鼠肉和小肉末为食。吉尼斯世界纪录尚未确认奥马尔是否能够获得最长之猫的头衔。
事将在明天6月4日天安门事件28周年当天为您邀请六四学运领袖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做客海峡论坛，与听众观众们一起回顾这一个历史的伤口。敬请锁定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好的，以上就是今天6月3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